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旧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上个星期我们一起研读过耶利米的最后一个比喻，今天呢就进入到以西结先知所提到的两个比喻。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以西结先知在一到三节被主呼召之后，第四节到二十八节呢，他从主的身上领受到第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关于神的宝座的比喻。我们先从一个广义的角度来看看这个比喻。其实以西结书一章一节到三节还有二十一节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完整的段落，描述了先知以西结蒙召的过程。以西结当时身处在巴比伦，他是其中一位被掳的以色列民。接着他看见一个伟大的异象，就是从神而来的比喻，他感到非常的惊讶。在这个比喻里面出现了许多的表征，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启示，也包含了神的话语。以西结因此了解当时的情况，也知道神呼召他出来见证上帝的公义和全能。以西结所看见的是从地面开始，最后以天上的人坐在宝座上为结束。以西结先知使用一些很庄严的词语，将四活物的形象和中心思想表达出来，将这个比喻形容为一个神的启示，就是那位至高者在天上宝座上的显现。先知以西结看到这个比喻之后，他对未来充满了盼望。这个比喻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上帝的荣耀，就是以西结书一章四到二十一节讲到四活物与生命轮。第二部分荣耀的宝座，就是一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讲到在上的至高者。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当中记载了以西结看到的两个异象。我们先来看四活物，一章四到十四节的，然后呢我们看生命轮，也就是在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的。究竟四活物和生命轮是什么样的东西呢？神使用它们做比喻，让以西结领受什么样的信息呢？首先我们认识一下四活物，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以西结书一章四到十四节。先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章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风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活物的形象来。它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状，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它们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边各有狮子的脸，左边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 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那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的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以西结书一章四节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以西结观看这个现象，他看到有狂风从北方来，然后伴随着火云，周围还有光辉，好像充满光辉的金晶一样。这些自然现象使人感到震撼，让人看见神的大能和荣耀。其实我们从其他的经文也可以看到神在大自然当中彰显自己的荣耀和全能。例如诗篇十八篇十到十二节，神降临的时候，有黑云在神的脚下，神坐在基路伯上飞行，借着风的翅膀快飞。神出现在狂风之中，也在圣经里面常常的有描述，以此来表明神的威严和荣耀。因此呢，这里形容的耶和华呢，是坐在宝座上，腰上好像围着金晶，旁边有火的形状，充满了光辉。这些都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也是本章内容的重点。在这个荣耀的景象当中，四活物显现出来。按照以西结书十章二十节的说法，在这里出现的四活物呢，就是基路伯。不过这里没有明确的指出这是什么东西。以西结书一章五节到十四节形容的四活物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与四这个数字是有关系的。例如这里说它是有人的形象，而且各有翅膀，各有四灵，有四个脸，也是有手有脚的。他们的腿是直的，也好像火把一样，火中又有闪电。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四是一个完整的数目，象征耶和华的能力来自四面八方。这个四活物将神的宝座抬起来，表明了耶和华莫大的能力。神是无所不能的，好像撒加利亚书六章五节所说的，全地的主拥有四辆战车，向各方前进，将历史的过程在神的旨意当中来彰显出来，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作为。四活物有四个不同的表象，当中有不同的含义。它有人的形象，因为人常常代表智慧，说明这是顺服的灵。天使都是有智慧的，所以这里表明了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四活物有人的脸，人的脸是向前的，而且有手有脚，是直立的，这代表了人的特性。无论从哪一个方向来看，人的脸都是在前面的。左右动物的脸正好做尖锐的对比，例如狮子的英勇和牛的稳健可以相互补充。鹰的特性是敏锐快速，所以它的脸是放在后面。四活物有四个不同的脸，其实我们可以多了解一下当中的意思。人的脸象征智慧，狮子的面呢代表能力，因为狮子是万兽之王。牛的脸象征着勤奋和忍耐，因为牛是最有用的牲畜，也是农夫耕作时常用的。鹰的脸代表敏锐和快速，因为有四个脸，所以有四个翅膀，这是均衡的意思。回想所罗门王的圣殿里面，基路伯只有两个翅膀，用来守护约柜。 当我们在看这四活物的时候，知道它是燃烧的火炭，好像火把一样。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一章四节的描述，我们就可以了解火是在四活物中间。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提到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又有闪电和乌云，好像火把一样。诗篇十八篇九节也说神是驾着黑云而来，但在他面前有冰雹火炭，可见神显现的时候会有火出现。总的来说，这是先知以西结在巴比伦北部加巴鲁河边首次听见神的意象和比喻。以西结所看到的四活物，就是侍立在神面前的基路伯，他是神的使者，也属于天使，他有人的形象，各有四个翅膀，彼此相连，四个脸面，前面人脸，右面狮脸，左边牛脸，后面有鹰的脸。这四个活物如同闪电一般往来奔跑，声音如大水，在其上的穹苍有宝座的形象，宝座上有人的形象，周围有光辉如云中之虹的形状，这是神向以西结显现的形象，象征神有荣耀、全能、威严和圣洁。以西结看到的第二个景象呢，就是生命轮，记载在以西结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一节，经文中说：“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四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调转。至于转轮，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活物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活物从地上升，轮也都上升，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那里去，活物上升，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从地上升，轮也在旁边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既然四活物有翅膀，那么这个生命应该藏在翅膀之下，因为经文说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不停地转动，使四活物的行动更自由。其实轮象征着自然界的运作，也象征了神在宇宙当中的安排，这样的安排说明了耶和华充满荣耀的行动。当我们看生命轮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车子同时有朝着四个方向的轮子，当然不能够有效地向任何一个方向活动，但是这个比喻象征了上帝注意世界各个角落，因为神是全知的。此外，轮子是完全高举在神的四个活物伸展的翅膀上来飞行，这一点是从参考看守亚述宫殿入口有翅膀的牛像，这些牛像很多都有五条腿，亚述的艺术品当中也有一些设有轮子的战车，以西结的意象可能源于此处。至于轮上满有眼睛的描述，在巴比伦的用语当中，椭圆形的宝石称为眼睛，轮网上闪烁的宝石是旁观者眼花缭乱，当灵往那里去，活物也在那里，这句话也带来一些属灵的功课。 凡住在圣灵里面的，靠灵行事的，也会配合神的安排。我们的生活必须以神的旨意为中心，随着圣灵在我们内心的带领，活物不是按照自己个人的意愿去行走，而是按照圣灵的带领去走。在灵的推动之下，活物和生命轮行动一致，方向确定，带出神同在的荣耀和能力。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就是荣耀的宝座，是在以西结书1章22到28节。经文说，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彼此相对，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活物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睛，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以西结先知继续看着这个异象，这次的比喻呢，要告诉他什么样的信息呢？相信以西结很想找到答案。在以西结书1章22到28节，他最终看到神的宝座出现。除了神的宝座之外，他也看到许多大自然的景象，以及其他特别的东西。在四个活物上面出现了穹苍，当中所指的就是天上以及整个的宇宙。在诗篇19篇2节，还有150篇1节，还有但以理书12章3节，都提到穹苍都是天上的府库。在这个异象当中也看到水晶，其实水晶就是冰、冰雹和冰霜，这里发出从神而来的光芒和荣耀，一切的景象都在彰显神的荣耀。四活物行走的时候发出一些声音，它像大水的声音，像全能者的声音，也像军队的声音。活物停下来垂下翅膀的时候，它们头上的穹苍也发出声音，其实这些声音都是在表达神的可畏可敬。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四活物都感到敬畏，都垂下翅膀安静下来，他们恭敬地来听这个声音，它像在垂听神的吩咐一样。以西结先知在穹苍下面看到宝座，好像蓝宝石一样，宝座上面好像有一个人，有火的形状，周围都发出光芒。以西结看到的宝座、金睛、火还有光芒，都是在形容神的荣耀、圣洁、能力和威严。这个人的形状就是至高者耶和华。接下来以西结看到云中有红的形象，提到红，我们很自然就想到红呢是神与人立约的象征，表明了神对人的怜悯。神当年以洪水审判全地的时候，神为了纪念这些属于他的人，就以红 与诺亚一家来立约。神的慈爱彰显出他对世人的怜悯，所以这一次出现洪的景象，不单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也是在比喻神对人的拯救和恩典。当以西结最终发现自己处在神各样美善的荣耀当中，他还可以说什么呢？所以他只好俯伏在地，因为以西结也被神向他启示的异象所震慑了。他亲眼看到神向他启示的景象，从中领受了神的比喻，看见神的荣耀和丰富，所以他整个人都谦卑和俯伏在神的面前，继续来领受从神而来的教训。以西结书神的宝座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第一，认识神是最尊贵和充满荣耀的主；第二，就是要学习以西结先知俯伏敬拜在主面前的态度。弟兄姊妹，你认识到神的荣耀和尊贵吗？你是否真诚地相信神是充满荣耀的主吗？有些基督徒会说，我觉得神离我很远，我好像不太了解神在想什么，特别是信徒遇上苦难和生命风暴的时候，他们很容易跌倒，会容易怀疑神，可能是因为他们并没有降服在主的面前，也没有看见神的荣耀，甚至他们不太相信神的大能和权柄，他们比较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弟兄姊妹，我们要像以西结一样，对神有一颗顺服和开放的心，使我们时刻地来到神的面前，经历他的同在和作为。另一方面，以西结对神的降服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求主来帮助我们，在生活上还有侍奉上，事事以主为先，一切都以神的旨意和吩咐为依据，不要再过偏行己路的生活，而是过容神益人的生活。